月饼整体的糖量、油量和热量都不少。那其实大家可以比较简易的去估算，就是它的糖量大概是重量的一半。常看到的可能蛋黄酥啊、凤梨酥这一些，它的热量就大概。这边可以再提醒大家，就是在烤肉过程中不要一刚开始就把烤肉酱算上去。对，可以。
为什么？
因为传统来讲会觉得，这样马上算上去会比较容易入味，但是无形中就是你会过程中可能算了三四次，一直算，有没有？所以你其实酱料是吃太多。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慢性病慢慢说》，我是主持人 Joyce， 那坐在我对面的是陈盈平营养师平平。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最近中秋节又快到啦，那这集想要跟大家聊聊中秋饮食。因为中秋节就是一个活动蛮多的节日嘛，像是赏月啊、烤肉、吃月饼等等，都跟就是吃东西脱不了关系。所以想问问看平平，你有收到过什么蛮特别的中秋礼盒吗？
其实月饼是一般最基本的嘛，那我觉得近年来我觉得还不错，就大家送月饼礼盒的形式越来越多，可能有时候是送凤梨酥啊、蛋黄酥啊，那或是一些茶煮礼盒或是水果礼盒，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对，就不会像传统就是吃月饼，因为觉得好像太多月饼其实也吃不完。对，所以我觉得送茶煮礼盒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才不会在中秋节的时间吃太多过油的食物。对，
好像我们家是就比较养生一点，所以像我妈她就是非常喜欢收到坚果塔这种。
其实各大饭店也推出蛮多不同组合的月饼，后来那个月饼礼盒做的也越来越精美。
对，我之前也有收到一个饭店的礼盒是两层的，然后它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包装纸，所以就在送礼的时候就是收到的长辈都还蛮开心的。
对，因为有些礼盒也会做的好像盒子是那种外出的提袋那一种方式，就是让这个东西更实用，不是就是用完就丢掉的一个盒子。对，
那中秋节为什么会叫中秋节啊？
那我们可以知道中秋节它是农历的8月15号，刚好是秋天第二个月的中间，所以它叫做中秋节。
哦，听起来蛮合理的，只是之前没有特别想过。
真的，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特地去查这个中秋节的由来，后来发现哦，原来其实就是跟它的时间是有关系的。对，
那中秋节的由来的这个传说也很多，那平平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听过中秋节的故事吗？
其实我觉得好像最常听到就是在元朝末年，就是很多人想要揭竿起义，推翻蒙古人的统治。那当时的军事家刘伯温呢，他就是想了一个办法，他把一个纸条写着8月15夜起义的这个纸条放在饼中，那传送给各个义军队，所以让大家在8月15这天晚上一起起军来推翻这个元朝。对，后来之后的隔年，就是当时的皇帝朱元璋呢，就是将这个很有意义的月饼就发送给各个宰相，所以变成大家流传就是在中秋节这一天大家都会吃月饼的这个象征意义。那刚好其实月饼就圆圆的嘛，那跟月亮一样也是圆的，都有象征团圆的意思，所以在中秋节这一天一起吃月饼赏月也带来团聚的美好意义。
哦，对，这个传说也是我从小听到大的故事，就中秋节传说。那就是中秋节吃月饼，这是就像你刚刚说的是象征家人团聚，可是月饼的热量好像蛮高的耶，就是这个要怎么吃会比较健康？
确实哦，因为月饼我们知道它是用一些面粉啊、糖跟油一起去制作，那再加上不同的口味会加入不同的馅料，所以月饼整体的糖量、油量和热量都不少。那其实大家可以比较简易的去估算，就是它的糖量大概是重量的一半。那我们以传统好凤梨酥来讲好了，凤梨酥一个大概是50克重，所以它糖量就大概是25克，就大概占一半。
哇，那蛮高的耶。
对，所以在选择上就是尽量选择越小的月饼越好。对，你越大的相对整体的糖量、热量、油量都会比较高。那以传统来看，我们最大的月饼就是广式月饼，四四方方的广式月饼，它的热量就相对比较高一点点，一个广式月饼的热量大概可以到700到800大卡左右哦。
哎，那广式月饼就是外表是比较褐色，然后可能是正方形，然后或者是有些它是有刻花的那种。对对，
没错没错，那就是广式月饼。那另外还有常看到的可能蛋黄酥啊、凤梨酥这一些，它的热量就大概介于300大卡上下，那个每家可能制作方式不同会有误差。那其实热量最低的可能是冰皮月饼，因为它的皮它的整体的油脂量是比较少的， 但是冰皮月饼你要注意它的馅料里面的糖是比较多的。
嗯，
对，所以整体来讲，如果是以大方向的热量来讲，广式月饼热量最高，那之后就是可能是蛋黄酥、凤梨酥，那热量最低就是冰皮月饼，但是还是要看你吃进去的大小啦。对，
嗯，对啊，那就是也蛮鼓励大家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就是切成小块，然后这样可以避免就是你一不小心就把一整颗吃完。
对，真的。那其实也提醒大家，在吃月饼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后面的营养标示，那你就可以选择可能相对热量比较少的月饼来吃。那一般建议如果要当点心吃的话，可能一次吃的热量不要超过200大卡，所以大家可以再根据分量做适当的调配。
诶，除了吃月饼之外，台湾人也很喜欢在中秋节烤肉，然后我发现这个其实是台湾特有的传统，因为像其他国家有在过中秋节，他们其实就是不太会烤肉，顶多就是大团圆吃个饭这样。那我后来有查了一下，就是这个由来，好像是就是在蛮早之前有一个酱料公司有出一个广告，然后是在中秋前后，然后他就是主推中秋节烤肉的时候你可以抹这个酱。
对，那 slogan 蛮强，就是一家烤万家香的这个 slogan。
对对对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其实中秋节就是团圆嘛，然后你烤肉也不太可能一个人吃，通常就是也是大家一群人一起去吃，所以这个习俗就慢慢流传下来，就是台湾中秋节就是会烤肉。诶，那为什么烧烤大家这么喜欢吃啊？
那除了刚刚有提到，就是其实烧烤是不是一个人烤嘛，一定多人一起烤，当下的环境是比较愉悦的，所以其实大家蛮喜欢吃烧烤的。那另外就是在烧烤过程中，温度快速的上升会让我们食物中的糖跟蛋白质产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像是梅纳反应以及焦糖化反应，那都会让整体的口感风味都更加沉，所以就会觉得烤肉过程中的肉更香更好吃。
那我本身就是在烤肉的时候很喜欢涮一层烤肉酱，就会吃起来是甜甜的，或者是口味更重一点，但是就是好像这种烤肉酱的盐分很高，那有什么比较健康的取代方式吗？
其实烤肉酱的基底就是糖、酱油跟盐巴，所以它整体的热量跟钠含量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可能常常你如果吃完烤肉会觉得好像很容易水肿，尤其是隔天体重可能就有上升的现象，那都是因为可能吃太重口味的关系。所以如果是你自己外面买的烤肉酱，会建议我们带回家可以用水的方式1:1的方式来稀释，让它的咸味可以降低一点点。那另外一个其实我蛮推荐大家可以自己自制烤肉酱的，用比较天然的食材，像是白醋啦、胡椒、葱姜蒜这些酱料来提高整体的风味。那如果本身你买的肉已经腌制过的话，那就建议可能你回去就不要再涮烤肉酱了，对，因为它自己味道已经够了。这边可以再提醒大家，就是在烤肉过程中不要一刚开始就把烤肉酱涮上去。对，可以。
为什么我都是直接就是一放上去就刷烤肉酱？
对，因为传统来讲会觉得这样马上涮上去会比较容易入味，但是无形中就是你会过程中可能涮了3-4次，一直涮，有没有？所以你其实酱料是吃太多，会建议可能快烤好之后我们再涮上去，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烤肉酱的使用。对，这个是小方法提供给大家参考。对，
那烤肉的食材会要怎么选择会比较健康？
虽然我们常说烤肉，但是其实在烤的过程中我们不只烤肉嘛，我们还要烤很多的蔬菜啊，或是一些什么玉米其他的淀粉类食物，所以其实在烤肉过程中会建议我们可以搭配大量的蔬菜来跟肉一起烤，这样就可以降低整体肉的摄取。那蔬菜其实它也富含膳食纤维，所以会让整体的营养更加分。那常见的烤肉蔬菜可能像是玉米笋啊、甜椒、青椒啊，或是可能肉会包青葱这一种，我觉得都是还蛮不错的选择。除了青菜之外，在肉品的选择上或是一些食材的选择上，会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的食物，那像是香肠啊、贡丸啊、培根，或是常吃的米血还有甜不辣，这都是加工的食材。所以加工食材中它除了本身的食物之外，可能会加入过多的钠跟糖，那建议可能可以选择比较天然的，像是鸡胸肉、肉片、鸡腿，或是淀粉的话可能像选择玉米，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
诶，那海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吗？
海鲜是提供蛋白质嘛，那它算是里面算是热量比较低，后来油量也比较低，所以像是虾子啦或是一些秋刀鱼，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
那烤肉的时候像我也会买一些饮料来搭配，那平平你有什么就是饮料上面的推荐？
烤肉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烤到后面其实蛮腻的，因为太油了，所以一般来讲我都会比较建议喝无糖绿茶来解油腻，或是就是传统的白开水，尽量是以无糖茶为主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如果你又喝一些可能汽水啊、气泡饮或是一些果之类的，其实无形中都会增加蛮多的糖分的摄取。
欸，我们家都会喝那个柠檬汁或者是酸梅汤，欸，这样这个是 OK 的吗？
对，我知道，因为可能你们觉得喝酸酸可以解腻嘛。
对啊，
对，但是可能在摄取上可以喝一点，喝一点点，但不要喝太多，因为其实柠檬汁跟酸梅汁它的糖量也都蛮高的。对，所以如果只是想清口中的一个味道，喝小杯的可以，但是尽量还是以无糖茶为主。这边来提醒大家，就是在烤肉过程中，我们最好是可以用锡箔纸来包裹我们的食材，不要让煤炭中的烟雾直接接触到我们的食物，这样其实因为在烤肉过程中其实会产生一些有毒的一个物质。对，所以尽量是可以有锡箔纸来包裹食物会比较健康一点点。
那烤完肉之后大家通常会吃一些水果啦，在中秋节的时候柚子也是最应景的水果之一。那我就是非常喜欢吃柚子的人，那我也想问问看平平，就是柚子可以就吃多少，我可以多吃吗？
那不知道就有没有发现你吃太多柚子是不是会容易有拉肚子的情况，对吧？对，因为其实柚子其实是好的水果，它其实富含维生素 C 以膳食纤维，但是它其实本身是偏比较寒性一点点的，所以其实很多人吃完柚子 会很容易想拉肚子，所以柚子也不要吃过多，因为它还含有糖分，所以还是要适量的摄取哦。
欸，那吃柚子有什么禁忌吗？就是有些人说吃柚子就不能吃药，这个是真的吗？
其实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在中秋节的前后很多新闻都有提到，就是如果你本身有慢性疾病的人可能就是不要吃柚子。那主要就是因为柚子中含有一种叫做呋喃香豆素的一个东西，它会抑制我们代谢体内药物的酵素，让我们药物的浓度加成。所以如果你有在服用高血压、高血脂，甚至有一些是安眠药物的人，其实在使用柚子前建议其实都要跟医师先做咨询，看自己是否适合使用柚子。那其实除了柚子之外，葡萄柚也含有类似的成分，所以都要特别注意。
那针对慢性病族群，除了刚刚吃柚子可能会影响一些药物作用之外，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对于在中秋节前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呢？
那我们以糖尿病来举例好了，因为糖尿病患其实它很重要，就是控制它糖分的摄取嘛。那中秋节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月饼、柚子或是烤肉中的烤肉酱或是烤肉的食材都是蛮富含糖类的食物，所以如果本身是有糖尿病的患者，其实在中秋节要特别注意每个食材的摄取。如果以月饼来讲，会建议我们就吃小颗一点的为主，那如果真的太大颗就记得跟大家一起分食。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在吃月饼的时候，建议可以跟正餐的饭量做适当的取代。对，所以如果我想我已经预想我今天要吃一颗月饼，那我可能我当场的饭量我饭就不要吃，我可能吃青菜为主，就是要做适当的取代，才不会让整体的热量摄取过多。那第三点呢，就是如果是吃烤肉的时候要注意酱料的涂抹以及我们肉质的选择，可以选择低脂的肉为主会比较好。那第四点就是饭后想吃水果，以柚子来讲大概是三瓣的柚子是等于一份糖，所以建议就是一次摄取一份糖的原则会比较好。那一天其实糖尿病患是可以吃到两份水果嘛，所以如果真的要吃多一点的水果，就是记得分餐吃。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吃饱饭后可以跟家人一起去散步走走，这样也有助于我们饭后血糖的稳定哦。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平平跟我们分享中秋饮食，包含我们最一开始讲的月饼的热量要怎么选会比较健康，以及在烤肉食材上的选择就尽量要搭配一些蔬菜或者是避免加工食品，以及最后吃柚子有什么注意事项。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你中秋节都是怎么过的呢？如果喜欢我们节目，欢迎留言五颗星，以及追踪我们智康堂的部落格粉丝专页，还有下载 APP 记录你的健康。我们下次见咯，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拜拜，
拜拜。